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几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练习手册下篇的第一，何谓宽恕。那这篇文字算是练习手册下篇里面最有名的一段文字，好，虽然只有短短五段，几乎还不到一页的篇幅，好，那但是它里面有的东西甚至你都可以朗朗上口。好，那么它也给宽恕下了很清楚的定义在这里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说，宽恕就是认清你以为弟兄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其实不曾发生过。好，那么这个是他对宽恕下的一个很清楚的定义，但是呢，对于初学者来说也很不能理解。好，因为你会觉得他不是真的就做了那件伤害了我的事情吗？不管是言语还是行为。好，那所以我常说，这个是你需要花一生的功夫去体会的。好，这个其实有一个渐进的学习的过程。好，一般来说是这个样子。好，他说呢，宽恕不会因为原谅他人的罪反而把罪给弄假成真。好，那这一般世俗或者在宗教里面的宽恕都是这样的，就是他认为对方是真的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好，那这个认为呢，其实就已经攻击对方一次，然后呢，在你在这个认为上面呢，在叠加了一个宽恕，虽然说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但是我因为我比他更高尚，所以我宽恕他。那这个宽恕其实反而是第二层的一个攻击。好，所以世俗的宽恕在其一个人看来，不只不是宽恕，反而是一种攻击，好，是一种双重的攻击。好，那他说呢，宽恕在其中看不到任何的罪，而你自己说的罪也就在这一眼光之下一并宽恕了，就真正的宽恕是知道说罪是不存在的，罪是幻象，而不是把罪当真之后再去宽恕。好，那这边呢，它原文其实就是罪了，但是它把这边翻译成两个都是罪过，这并不是很适切，因为罪过会让你想到的是，这个人他做了某某行为，好，但是其实他所说的罪呢，其实是在信念的层次，也就是说你对这个人做的行为的诠释。是这个诠释呢，在使你升起那个罪疚跟恐惧出来。好，所以我们就依据它的原文，不要画蛇添足，就翻成罪。好，那他说呢，罪是什么呢？它不过是对上主之子的一种误解而已。那么宽恕呢，其实就是看清了这个误解，而放下了它而已。好，那因为上主之子他的实相原本是圆满无缺，而且纯洁无罪。好，那你把它看成有罪呢，其实就是他所说的一个误解或者误会嘛。好，那么如果你能够体会到说他的那个纯洁无罪，而且圆满无缺的话，其实你自动也会知道说，实际上他好像做了某些事情，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的去做的那些事情。好，就是他这个第一句所说的这个含义。好，那但是这个呢，通常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学习跟下很深的功夫在里面。好，那不过我们每个人内在都内建的圣灵，好，那么圣灵有他的智慧，他会帮助你能够去看出这一点。虽然一开始你会觉得非常的不可置信。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不宽恕的念头是指一个人做了一个毫不真实却不容他人质疑的评判。那这个不容他人质疑其实挺重要的，这是小我的一种防卫措施。那你可以想象，当你对某件事情很愤怒的时候，然后突然旁边冲出一个人，然后告诉你说你为什么不应该对那件事情愤怒的时候，你一定会更是愤怒到不行。好，那么小我要保护他的幻象，因为幻象是幻象，它是虚妄的，所以它才是需要保护，需要去防护的。那么相对来说，如果是真相或真理的话，是不需要保护的，它不会有不容他人质疑的这个部分存在。好，所以第三句讲的是类似的事情，他说小我的念头会保护他所投射之物。就小我给人定罪，他当然不是定罪就完，他定罪的时候，他会有后面会有一大篇的罪状，他会为他的定罪做种种的合理化。这就是他所说的这个保护。好，那下面第三段呢，他说不宽恕的念头会做出许多事情。好， 那这个做呢，其实就是跟下面第四段讲的宽恕是颠倒的啊，因为第四段讲的宽恕是宁静的、默默的、一无所作，但是第三段呢，它跟第四段就是一个对比嘛，好，就是来讲这个不宽恕是怎么样。好，他会想要在外面做很多事情。那首先是他觉得外在这个世界是不圆满的，是有各种缺憾的，所以他要去想办法去补救、去修补、去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然后另外他又觉得这个世界是他的敌人，所以他要不断的去做自我防卫，然后甚至去进攻，那才有办法在这个世界获得一个小小的立足之地。好，所以对小五来说，一边要防护或打击特殊的恨，然后一边要去抓取特殊的爱。好，那两边就是两只手要去做的事情，刚好哈。那么，就是为什么小五他要在外面去做很多事情的那个原因。好，那么而且他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哈。那我相信你应该对小五是有所体会的哈。那么有一些事情，你是就算是甚至是可以以死来捍卫的哈，就算是让自己死得很难看的，也是要去完成那件事情不可啊。那现在回想起来，都会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疯狂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啊！那一见到任何妨碍他计划之物呢，啊，便会立刻加以扭曲跟打压。那虽然说它是一个比较概括性的形容了哈，但是我自己每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都还是觉得它的形容，是很形象的啊，很有画面感的。那这边呢，我也要提一个问题给你，好，然后让你去思考一下，就是他的第二句呢，我们刚才所读的哈，他说一看到任何妨碍小我计划之物，就会立刻加以扭曲跟攻击，好，那这个小我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呢？好，这个是我希望你，今天听完这录音可以反思一下的地方。好，那下面的第四段就是。算是这篇文字里面最著名的，讲到宽恕的，跟第三段刚好形成一个对比。他说，宽恕是宁静的、默默的、一无所作，他不会干犯实相，也不会设法把它扭曲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他只是观看、等待、不评判。好，那么他说，宽恕是默默的、一无所作，会让我们联想到正文的18章第7节，它的标题就是。我不需要做任何事，那么他所说这个默默的一无所作啊，其实并不是真的在外面什么事情都不做。如果你坚持什么事情都不要做的话，反而变成一种奇怪的执着了。他所谓的默默的一无所作，其实指的是一种心态啊，一种心境。它是从内涵的层次上面去讲的，而不是从形式的层次上面去说的。那宽恕就是他没有觉得需要做什么事。因为既没有特殊之恨需要去打击或防卫，也没有特殊之爱需要去抓取，所以他很自然而然的，他就是宁静的，而且是默默的、一无所作的那样的一个心态。他只是顺着这个世界的流动在走动，这样子而已。好，那第三句呢？他说宽恕呢，他是怎么样？观看、等待、不评判。好，那当然你也可以说，就是当你宽恕了。这个世界之后，你就会自动的进入这样子的状态，观看、等待、不评判，不用评判嘛，因为知道没有谁是有罪的，那么因为体会到圆满，所以你能够静静的去观看跟等待，不会觉得强迫性的很急的要去完成什么事情。好，那他说呢，至于不宽恕的人是不可能不评判的，他必须为自己的无法宽恕加以辩解，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就是小我，他不是只有定罪，他一定要有很长的一篇罪状来给对方合理化，合理化给对方的定罪才行啊。好，那下面第五段呢？他说，因此你什么都不需要做，而是要让宽恕透过那位神圣向导来告诉你该做什么。好，所以你有看到吗？这个神圣向导就是圣灵，他会告诉你该做什么。好，所以他并不是叫你真的什么都不做的意思。而是让你要去听从于圣灵。好，所以前面这个你什么都不需要做的这个你呢，其实无宁指的是我们的自我啦。好，如果你透过你的自我或者小我去做的时候，这个每做必错啊。 所以我们是放掉我们的自我跟小我，然后呢，我们来听从圣灵。好，那这个也是我在书里面曾经写到的六字诀，就是先宽恕后行动。好，不管碰到任何事情都是这个样子。好，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先行动，这行动就被小我拉走了。因为我们的习气是小我嘛。好，所以我们今后所练习的是，碰到什么事情先宽恕，然后呢再去想接下来要做什么。好，那么他说呢，他是你的救世主与守护神，他对你充满期许，相信你终会圆满成就。当然你一定会圆满成就，因为你的本质原本就是上主之子嘛。好，那么他说呢，他已经宽恕了你，因为这是上天给他的任务，如今你必须分担他的任务，来宽恕他所拯救的人。好，那么我们说圣灵做的事情是化解我们内在的小我，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宽恕眼前的弟兄的话，他也无法启动去化解小我，因为我们不愿意放掉小我嘛。好，所以宽恕是我们的任务，然后化解是圣灵的任务，他绝对不会罢工的。好，只要你愿意宽恕的话，即刻他就启动，就在你内做工了。好，那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是练习手册下篇的第一，何谓宽恕？好，那是很重要一篇文字。那特别是他把宽恕跟不宽恕做了一个很清晰的对比。好，然后它里面也有那个最著名的宽恕的七字诀，就是观看、等待、不评判。好，那希望今天读完这篇呢，能够与你有所受益。好，那能够让你更深刻的去了解宽恕的真意到底是什么。